在269页的第二行，当人们为了不论什么理由确信自己是不可信赖的，或是宇宙是不安全的，那么就不会纵情的去利用他们的能力或探索物质与精神环境，反而会开始向内收回他们的世界，好，就是收缩他们的能力，并且过度控制他们的环境。你看，又在讲给你听，假如你勇敢的去试试看，谁知道会怎么样，对不对？可能从此改变你的人生，而且更激发了你内在压抑这么多年的一种能力啊！这个能力可能是这个机会来，就是要激发我们的能力。他们变成被吓着了的人，而被吓着了的人并不要精神或身体上的自由。好，意思也就是说哈，有些人很胆小，很胆怯，很容易被外在的一个环境给吓到了，而退缩回来还不信任自己是有能力的，有没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好软弱，我怎么那么软弱。好，可是越是这样的人，你看他们要找掩护，他们要找一套明确的规则，他们要被告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一个人他认为好还是坏，只要他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且害怕他自己的人，害怕他自己与生俱来能力的人，他就会听别人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有没有完全听人家的话，我告诉你这么走才是好的，我告诉你那么做是不好的。有没有很多人越来越胆怯，怕他自己，怕他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且不相信这个宇宙是安全的。你看他会怎么样，最容易，我不是说所有人的最容这样的特质的人最容易到宗教团体里面去。宗教团体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规矩嘛，告诉你怎么做怎么样，你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好，然后接着，他们倾向于强迫性的行为模式。什么是强迫性的行为模式啊？反反复复，有没有？每天按照一定的仪轨，有没有？按照一定的规矩来过他的生活，他完全不敢变化，完全不敢变化。即便他心里想说，哦，好烦哦，好无趣，或是好累哦，我今天不要去哪里哪里。可是他心里想，不行不行，只要有一天没有去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处罚，有没有？好，假如我这一天我没有做早晚课，好，我可能就犯了规了，会不会这样子？好，假如我长期吃素，有一天看到人家都在吃炸鸡排，动了念头，哎呀，好香啊，好想咬一口哦，不行不行，这犯了口业。好，这个犯了什么业？也是口业嘛，是不是？意业，身口意，意业，对不对？连想象中咬一口都不行，连想象去咬他一口，你都会觉得啊，我自己有罪恶感了。所以你知道，很多人被训练成强迫性思考，我不可以，我不可以，这样是不对，这样是不对的。你完全自己的思考能力都没有哦。甚至强迫性的行为就是每天一定要按照同样的步骤，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变化的话，他都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哈。所以他们会寻找领袖、政治或是科学或宗教上的，而他会为他们规范生活啊，反正就听他们的交代，他们说你该怎么做才会怎么好，你就一定会去做。以前有一个某某法师他就会告诉他每个弟子说，你们要好好修行哦，师父随时都会在你身边哦，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到你梦里来哦，我会看你在做什么，我都知道哦。然后徒弟就吓到，家里全部都是他的立牌跟他的照片，每天说，师父我好想你哦。真的，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这样子走火入魔了，他先生后来就要跟他离婚，因为他每天都看着他师父的照片，哦，师父我好想念你哦，师父，然后就每天跟他膜拜。我要是那个时候我会一点什么的话，我就可以跟他做一点什么心理辅导。那个时候我也不会，我只是觉得那个师父简直是大魔王，大魔王。其实啊，很多在控制别人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或是人物啊，各位很容易分辨，就是他用你的恐惧来掌控你。只要他告诉你说你不这样子你就会怎么样的话，我跟你讲，赶快跑，这样的人，这样的团体千万不要靠近，他用你的恐惧来掌控你，有没有？你看你仔细看， 很多的一些像私人的团体，以前报上还发生过很多这种很可怕的一些宗教团体，有没有？哎，他都是用恐惧来掌控你嘛。算命师也会啊，举凡那个算命告诉你说你几岁会怎么样，你只要你不去捐钱盖庙，你可能就会怎么样的话，怎么你可以怎么做？马上拔腿就跑，对不对？不要在那里接受他的恐吓。为什么会接受恐吓？第一个，害怕自己的人；第二个，信任宇宙是不安全的，有没有？这一段就在这样讲。只要你不拿回你自己的力量，你不认识你自己，而且你怀疑你自己，你甚至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安全，这样的人最好掌控，这样最好掌控。所以其实基金会很容易可以掌控人家的，应该可以赚大钱的，对不对？啊，你举凡赛斯说的都要听。啊，只要你不相信世界是安全的，你就会有危险。这句话，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赚到钱？好，来，那么在这本书的下个部分，我们会讨论到害怕自己的人们，以及他们在个人与社会行为里追求的角色。好，到某个程度，我们将讨论封闭的环境，不论是精神或实质上的，在其中质疑变成禁忌而且危险的。啊，这种环境也许是私人的，就像一般所谓精神异常患者的情形。啊，或者他们也可能被许多人分享，譬如说集体的偏执狂里面。好，那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偏执狂哈。其实很简单的来讲啊，假如说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不允许你有自己的看法，有没有？不允许你质疑老师或是这个教派的一些看法，那这个团体很封闭嘛，对不对？它会不会容易制造出一群的封闭性的人格，封闭性的人物？你看，我们说偏执狂，偏执狂就是坚持他的感官所看到的世界哦，他主观的感受所感受到的世界哦，认为他感觉到的，他看到的才是对的，才是真的，而且不容别人任何一种相反的或是不一样的这些看法的话，这些人你可以简单称为叫偏执狂。好，偏执狂。好，有宗教性的狂热派，也有科学性的。好，有些人追随一种纯粹个人性的狂热，它具有与独裁者颁布给一些受惊害怕追随者同样严格的规则与规范。啊，意思也就是说他对他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规范，他觉得他自己只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也会碰到这样的人，有没有？他不会要求别人，可是他非常要求他自己，而且你不能够给他任何的建议哦，他只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做，有没有？非常非常的个人性的，对个人性的一种狂热分子。好，来，上述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而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讨论会导致更大的了解。当然，本书一大部分是用来介绍一些私底下会鼓励更大生产力与创造力的观念，因此自动有助于更健康而且健全的社会方式。好，其实赛斯在个人群体事件里面，他最主要要打破大家对于刚刚我们在提到的一些利用控制啦，利用害怕来控制人啦，还有一些选择的一种偏狭想法的团体也好，或是像这一章的题目叫经验的机制，有没有？好，他给你制造一些经验，而这个经验是来恐吓你的，限制你的，以至于你相信人生只能在这个规范里面。只要这是你深深相信的话，你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囚禁起来了。有没有很多人是害怕自己的人？害怕自己什么？害怕自己的自然的那个部分，有没有？自发的部分。所以你会变成一个害怕自己的人。好，所以比如说县府刚刚在害怕自己的色欲，有没有？需要害怕吗？你需要害怕这个欲望吗？你需要害怕吗？经过今天的课程之后，你应该怎么样？不是害怕，对，这是自然的，这是自发性的，对不对？你一定要接受，它是你的人的自然的一部分呐。 对不对？尤其是你现在这么年轻，你本来就要有这种欲望啊，对不对？这样你才会有动力去追求女生吗？你知道在我们的团体里面追求女生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男生很少，女生很多啊，未婚男生更少，对不对？未婚的男生更少，你千万要把握，否则你在我们这个团体混那么久了，对不对？托卡哦，又有卡是你有没有买不到？哎，我们到底是在为那个悠游卡做广告，还是真的在为他打广告？你们觉得呢？你觉得是在打广告是吧？对，你们会不会想要去买一张？你有吗？你有没有买到？台北的那张悠游卡，我们台中也可以用吗？还是只有台北的捷运啊公车可以用？都可以用是吧？我们台中有什么地方可以用悠游卡？哦，我们的公车是吧？啊啊 ，Seven 也可以是吧？哦，悠游卡可以在 Seven 购物。哎，那你们有没有都没有去买啊？我买不到是吧？你有去试试看吗？很想啊、哦，很漂亮是吧？它很漂亮是吧？真的很漂亮是吧？哎呦，搞一张来看看吧，想办法，想办法去弄一张来看一下，增广见闻一下。好，这一节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害怕自己的人哈，第三步，害怕自己的人。是，好，麦克风在旁边，嗯。
以那个宗教来讲啊，哈，那是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那个偏执狂的状况是回教的那个状况是相对比佛教来的严重的，所以才会造成中东那么多的问题，造成这一次那么多的难民的问题？
可以这么讲了哈，因为其实佛教应该算是历史上最不会因为佛教而产生战争的宗教，没错哈。然后最会挑起战争的，从以前的基督教嘛，基督这种战争也很多，对不对？啊，然后欧洲也有经历到黑暗时期，有没有？都几乎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到现在的所谓的回教徒啊，回教徒所谓的什么基本教义派啦，跟什么派啊？幸福、训诂、训啊，对。哎，其实各位他们都叫做偏执狂，没有错。好，甚至我们说狂热分子，宗教的狂热分子，啊，为了要维护自己的教派，然后跟别人产生甚至伤害别人的生命，这一看就知道都偏执的不得了啊，这都是偏执狂。不会有回教徒听我们的节目，也会有啦，可是大部分的穆斯林也不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而且他们那种过度强调，他们派别也带着他们的一些他们个人的一种意图。好，那我们来看276页这里啊。偏执狂是极为有趣的啊，偏执狂极为有趣的，因为它显示出私人信念能如何扭曲了关系到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那些事件啊。所以你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留意啊，可以画下来，你知道什么叫偏执狂？他把他的私人的信念扭曲了关系，扭曲了很多他跟别人之间的一些事件。好，我们接着看啊，那些事件是被扭曲过了，虽然那个偏执狂确信那些事件是可靠的，但这并不会改变其他人对这同一件事件的认知。也就是说，从他个人的私人信念看出去的这个事件跟别人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他坚持他看到的才是唯一的，才是对的。好，像这些教派的人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儿我想强调的是，偏执狂对无害的个人或群体事件的错误诠释，而且也强调实质事件 可以被象征性组合的方式啊。因此经由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实相，那几乎一部分是实质，而一部分是梦幻的。好，什么意思呢？偏执狂他们看到的不全然都是好像不存在的了，有一部分他们是根据他们看到的事实，只是他是由他的私人的信念，有一种专属他个人所看到部分的一种偏见的解读，他个人的解读，他相信一定是这个样子。下面有一个例子很好玩啊，他说你当然会必会以个人的方式来诠释事件。好，你创造事件，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创造自己的实相，有没有？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也都是用自己的信念来看到我们看到的事件嘛。那偏执狂他也是用他的信念看到的事件嘛，可是他偏执到什么程度？他说一个感官的高原为一个集体分享世界之协议提供够稳定的基础。什么意思？感官的高原，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坐在这里，假如现在下大雪，那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官看到的是一个下雪的情景，有没有？好，那你知道假如是一个我们说偏执狂，他会跑到雪地里说好暖和，好，他要证明他的身体经过练了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功，站在雪地里面我完全不怕冷，甚至觉得哇这个温度刚刚好。我不是指那些会冬泳的人哦，好，有些人有没有啊？他们会玩这种游戏，尤其在很寒冷的地方，我记得像苏联他们那里都有冬冷，然后跳到那个冰水里面去，有没有啊？多少应该也有点偏执狂。那感官的高原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集体的人类分享了共同协议之后看到的实相，大家坐在这里认定这是15楼啊，不对，10楼，而且是基金会的地方。你们看到的每一个景物，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感官所共同协议要看到的这个实景。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知道这是桌子。好，大家都同意我现在坐在椅子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有一个协议，所以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景物。这个协议是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大家都同意的。那就大多数的精神错乱来讲，你是跟一种人打交道，什么人？他们的私人象征是如此强烈的加注在主要感官资料上面，也就是说啊，跑到那个雪地里面，然后哇，躺在雪地上说哇好舒服啊，好舒服啊，这个温度刚刚好啊。我刚刚说除了喜欢冬泳的人有训练过啊，另外这种人就是怎么样，有点精神错乱了。好，裸体跑到雪地上，大家知道吗？狂奔，这就是精神上有点错乱。好，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至于他使那些资料有时也几乎变得看不见了。这些人常以大部分人利用梦中事件的方式来利用物质世界，因此对他们而言很难分辨私人和众人共享的实相。那许多这种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跟想象力的，不过通常他们在与群众共享的实相打交道的时候，比其他人少了一些坚固的基础，因而会试图把自己私人的象征加诸在世界上，或试图形成一个完全私人的世界。意思也就是说，好，他虽然跟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世界，可是他会用他私人的信念，他个人的一种看法跟感觉，而且甚至于把他在梦中看到，梦中在体验做梦的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带到他的实相上来。所以他跟我们常常看到的世界是有些不同的。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比如说你看那些宗教的狂热分子，他会一直只说什么什么什么天象就是世界末日，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怎么样，储粮啦，有没有准备粮食啦啊，甚至于有一部电影啊很好玩啊，他本来是一个国会里面的议员嘛，可是后来上帝就给了他讯息嘛，要他去造诺亚方舟嘛，啊，以避免大洪水，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片子？然后他就真的去造了嘛，大家都说他疯子嘛。好，那电影演到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叫做精神错乱。 明明看到一片这个原野哈，看到这个天气，看到大家都安居乐业，怎么可能在现代哪有什么大洪水？可是有一个人竟然也穿起长袍，留起大胡子，然后在盖那个诺亚方舟，而且呢很奇怪的，真的有动物上来了，而且是一对一对的动物进来。那大部分的人，对大部分人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一个什么？会把它看成什么？精神分裂，它是一个神经病，它神经病。好，可是这个电影当然也有点神话故事。那我们看到这个阶段，就在解释这里，它很有创造力，很有想象力，然后它真的去造诺亚方舟。可是这个电影是指说真的是有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哈，啊，对，圣经有这样的故事。可是在电影里面他是在现代，他还是个国会议员，他本来穿西装打领带，可是后来他去穿像上帝一样的长袍，留起白胡子，有没有？他是不是所有人眼中的什么神经病，精神分裂？我们再大了解这个意思哈。那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跟这样的人呐、啊，你们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比如说被迫害妄想症，举凡靠近他的人，有没有？他都觉得他是要来害他的。好，你家里面有人送食物给他吃，他不敢吃，为什么？对，他认为有人下毒会毒他。好，可是他的家人说没有啊，这是我们刚刚从厨房煮出来的啊。他说你不知道，他常常会运用意念把那个毒的东西放在我的这个碗里面。我真的有这样的个案啊，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后来他断食，他不肯吃东西啊，他的家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他一直认为好，不是他家人下的毒，是有无形的力量不断的在给他放毒。这种人有没有很有想象力？有嘛，对不对？有没有一种他看到的一个实相世界跟别人看到的实相世界很不一样？是吗？哈，对呀。好，那我刚刚讲那个电影啊，后来真的很好玩，后来真的有大洪水。什么大洪水？原来就是有国会议员，他们议长还怎么样，贪污嘛，一直开垦土地嘛，就让那个河道就是让那个溃堤，你知道，哎，水库溃堤嘛，水库溃堤就真的把它整个那个镇上都淹没了啊。那前面看起来他是疯子，后面看起来他是先知。所以我们有些精神病人在讲的一些话，我说真的，我多少都会听一下呢，多少都会听一下。好啊，没有发生的是神经病，发生的叫做先知。可是我们过去有多少先知都被先认为是神经病，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他敢讲很多人不敢听的话，而且很多人眼睛现在根本没有看到的现象，他不相信吗？他不相信啊，没错哈。所以神经病跟先知有的时候要经过历史上面啊，经过时间之后来证明，对不对？当然他这里不是指那个了，他这里这个书上讲的是哈，我们接着看哦。他说哈，我现在是一般性的说哈，以那种说法，这种人对人际关系是多疑而且处处提防的，他是指说这个人的这个心智已经有问题了啊，他不能够接受大家所接受的那一面，他一直都用他自己主观的诠释。像很多这个年轻的轻微的精神分裂有幻听吗？有幻觉，有没有幻听？他就是坚持邻居的窃窃私语，他听到的一些声音，他就认为人家都在讲他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说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一定是有人告诉他的，要么就是我妈妈，又是要么就是我爸爸，或是我的谁谁谁，否则邻居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他把他听到的声音一直把他解释成有人在说他什么，有人知道他的秘密。嗯，好，所以这里在讲的哈，他说现在等我们一会儿，作为居住在时空之内的生物，你们的感官提供给你们极为明确的资料以及相当前后一致的物质实相。好，这句话就是我刚刚在讲，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叫桌子，好，这是我们大家都一致的实相。每个人也许会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反对季节反应方式对季节反应，然而你们却都分享了那些自然的事件， 春夏秋冬，有没有？大家都知道气候在变化，可是每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反应跟感觉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哦。那你们他们给经验提供了一个架构，再靠意识心来尽可能清楚的正确诠释感官事件，这容许了心灵与身体活动必须的行动自由。好，你们是有想象力的族群，因此你们自己想象的投射物渲染及充电了物质世界，而且情感的伟大威力也提供给他们动力。那当你心乱或生气的时候，把注意力转回自然世界，以感觉到它对你的影响，是一个绝佳的主意。它对你的效果是与你自己的投射物不同的。好，这里其实后面提到说，当你有情绪来了，到大自然里面去，大自然很大的能量，它自然而然，它会缓和跟疏解你的情绪。有没有发现？啊，尤其是到那个真的树林里面，或是比较高的高山上，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这种烦恼哦，或很多的情绪在那里会很自然的化解掉，好，化解掉。那其实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一个感官的能力，好，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体会到一些春夏秋冬季节的一个变化，而且呢，好，他们也给经验提供了一个架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共享的实相里面。好，我们也会共享一些经验，有没有？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大家要吹冷气。好，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体反应，对季节身体反应其实大同小异了，只是比较怕冷还是比较不怕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呢，我们也会靠意识心哈，来清楚诠释这些感官的事件，这容许了心灵与身体活动必须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拿季节来讲，有些人会锻炼到像我们嘉义的主任一年四季都穿短袖的，好，这是他的在一个可能的自由的选择里面，他选择了比如说锻炼他的身体，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来面对春夏秋冬。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好，我们只要自然的反应，我们就会这个跟着季节不同，然后换不同的衣服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我就很喜欢有四季，因为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嘛。那你看有些人只要一年四季都只穿短袖，都穿一样，你看服装都没有变化。后来我讲笑话说，马来西亚四季恒春呢，可是他们都有卖冬装，百货公司里面卖冬装。好，那冬装我就开玩笑说都是在室内穿的，因为他们室内的冷气很强，所以有些长袖的衣服是在室内穿啊，到室外就要把衣服脱掉，因为他们一年四季差不多的温度，除非你特别到山上啊，到比较冷的地方了，你才需要，否则根本几乎穿不上那些冬天的衣服。那我就觉得好可惜哦，有些冬天的衣服很好看啊，你都没有机会穿，有没有？而且冬天衣服把自己紧紧的包裹着，也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好，比如说喜欢变化的人，他也许对季节的变化就非常敏感。那有些人呢，你看哈，容许了心灵跟身体活动必须的一种行动自由，我们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里面然后来做一些调整的。好，所以呢，我们是有想象力的，所以我们会用想象力来渲染跟改变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添加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色彩，大家了解了吗？好，你有没有添加了对春夏秋冬的一种色彩？你对春夏秋冬不同的感觉产生不同的反应，然后产生不同的对应的一些方式，所以春夏秋冬季节变化会变成很诗意，有没有？非常诗意。可是有些人对于季节的变化会产生很大的厌恶感，有没有？因为假如他是很敏感啊，你看季节一变化马上打喷嚏，季节一变化马上皮肤痒，有些人身体会做一些反应。可是有些人好喜欢季节变化，有些人很讨厌季节这么大的变化。好，所以每个人用着他自己的一个意识心的选择，容许了心灵跟身体活动的一个范围的一种自由。可是春夏秋冬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实相上面的变化，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好，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我们会投射出不同的状况在我们的实相世界里面。 好，那这个我们等下一个礼拜再来说了。好，我们今天先看到这一段。好，那其实赛斯在这一章里面啊，他一开始提到这个偏执狂，其实各位你想，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多少都有一些偏执的倾向啊？好，偏执的倾向很严重的，就是他眼里连看到的物质实相都有他自己的诠释，都有他自己的描述，有没有？好，看到天气一变化，哇，世界末日快到了，比较强烈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某些看法有没有很坚持？坚持到后来，你可能也是一个偏执，而你自己不知道。你看那个很固执、很固执的人，都可以算是有一点轻微的偏执狂。你把你的固执放大，就会变成偏执狂了。你不要变成偏执狂，尝试，容许自己尝试新的经验，好，容许自己更有弹性的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好，听听别人怎么说，这都是可以避免自己变成偏执狂的一个好方法了。说真的，有些人坚持这个东西绝对不可以吃，有没有？有些人坚持七月份绝对不可以去游泳，好，那这个当然习俗啦，好，每个人的选择。有些人坚持七月份什么事都可以做，好，那很好玩，每个人都不知不觉的都会成为自己信念，好，选择信念的一种偏执。好，当然这个偏执书上讲的是比较过度的，好，可是我觉得用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上面，我觉得那是我的声音吗？怪怪的，不太一样，偏执，因为偏执，那个机器偏执，偏执用另外一个频道这样子。好，好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说？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听说今天在线上收听的人变得比较多了，因为比较顺畅，对，所以只要更开放更多的话，我就可以一个人坐在这里讲了，然后因为。没有在现场，都在家里面听。好，那我觉得也很好，我就当成这里有上百个人坐在这里。对，我开始有一点偏执狂，看到的实相跟大家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谢谢大家。